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四十七回。韩立啊，正在晕晕乎乎不知所以之时，一股凉气从丹田突然窜出，沿着经脉往其脑中转了一圈之后，让韩立马上清醒了过来。恢复了理智的韩立大吃一惊，不敢再多看此女一眼，急忙低头避开了对方的眼神。这少妇长得太祸国殃民了，竟能让看见她的人神魂颠倒，就不知道是其绝世容貌本身所有的魔力，还是另练有迷惑之法呀。少妇见韩立见到自己，除了刚开始有些痴迷，但随后就清明起来，并能主动的避让开自己，眼中不禁闪过了一丝异色。韩立暗用起长春功，稳定下心神，才敢抬起头来，跳过此女，继续打量下一位妇人。最后进屋的妇人年约二十六七，虽然长得秀丽可人，但那一脸的冷霜却让人望而止步，并且她一进屋就冷冷地直视着韩立，目光中是寒光闪动，竟是一位内力精湛的高手。严氏一见这几个人进来，就立即从座椅上起身，冲着他们轻施一礼：“二姐、三姐好。哦，五妹也来了。四妹呀，太见外了，都是自己人，何必那么客气呢？”还没等为首的妇人说话，那个狐媚至极的少妇先亲眼信口笑了起来。那股笑声中的狐媚之音，让韩立又一阵的心动神怡，暗中是惊讶不已。小妹不敢，还请几位姐姐上座呀。严氏微微一笑，让出了自己的椅子，让为首的妇人坐上去，自己呢则坐到了艳丽少妇的下手。那名被唤妩媚的冷艳的妇人则一声不响地坐到了严氏的对面，紧跟妇人们进屋的莫彩环则十分乖巧地关上了屋门，闪到了其母背后，只是她两只亮晶晶的眼珠滴溜溜溜的乱转，也不知道在想一些什么。这年轻人就是送信的人呐。哦，是的，据信上所说是夫君收的关门弟子，严氏大方地回答道，随后又冲韩立肃然说道：“这是你二师母，还不来拜见一下？”参见二师母。韩立机灵地上前参拜了夫人一下。起来吧，既然是夫君的爱徒，那就不用多礼了。这是你三师母、五师母。严氏又指着艳丽异常的少妇和冷艳妇人对韩立介绍道：“三师娘、五师娘好。”韩立看着那似乎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少妇，稍微迟疑了一下之后，还是躬身施了一礼。韩立脸上的疑惑被严氏看了出来，他微然一笑，轻声说：“你三师母驻颜有术，别看只有二十几岁的样子，实际上和你二师母差不多的年纪。”韩立听了以后暗自点了一下头，觉得和自己啊猜想的差不多，这艳美的少妇肯定练有特殊的秘功，否则光凭她的容貌绝不至于让自己神魂颠倒无法自控。二姐，这是夫君的亲笔信，请过目。严氏把韩立交予的书信递给了二夫人李氏，然后等李氏看完之后呢，此信又被传给了其他二人。当最后的冷艳少妇也过目完书信后，屋内的几位妇人都黯然无语，即使是那看起来最轻佻的艳丽少妇刘氏也神色肃然起来，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泼辣和狐媚，竟也显得端庄无比。韩立看到莫大夫几位妻室的样子，心里不禁忐忑不安，他不知道这信到底给妇女们透露出什么重大消息，让他们面容如此的沉重。不过表面上啊，韩立还是神情未变， 始终侧身站立着，这倒让几位妇人觉得他沉稳可靠，颇有大将之风。韩立，你师父的这封信给我和几位师娘震惊太大，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而你远道而来，想必也很疲倦了，就在莫府好好休息一晚吧，等明天我们再来换你问话。严氏毕竟手掌金交会大权多年，一举一动都自有说不出的威严，最终还是他先开口向韩立吩咐道：“晚辈遵命。”韩立十分听话的应声道，完全是一副任凭长辈吩咐的样子。其他几位妇人并没有阻止严氏，看来他们也想让韩立这个外人先回避一下，好让他们姐妹商谈这些隐秘之事。环儿，你带韩师兄去后宅找间干净的厢房，让师兄好好歇息一下。严氏对着莫彩环说道：“我知道了。”哎，韩师兄，跟我来呀！莫彩环眼睛眨了那么几下，鼻子微微一皱，开始有些不乐意，但随即转念一想，又笑容满面的答应了下来。不准跟你师兄捣乱，否则家法伺候。严氏对他这位宝贝女儿的心思了如指掌，因此呢，提前就给他做出了口头警告。哎呀，人家知道了。少女撅着嘴，不情愿地说道。韩立心里这个汗呐，如果严氏不说，这位娇娇小姐难道就要平白无故的给自己下圈套不成？韩立用异样的眼光看了莫彩环一眼，头一次觉得这女孩子似乎也不是那么精灵可爱了。于是莫彩环无精打采的走出门外，而韩立则神色不动的跟随在其后。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等韩立走出屋子好久，静悄悄的屋内突然响起严氏郑重的声音：“五妹啊，麻烦你到四周看看，是不是那小子真的离开此地了？别被他悄悄潜回，我们还不知道。”冷艳的王氏闻言后，一语不发地走出屋子，然后消失在了黑暗中。四妹，你也太高看那小子了吧？哼，他能有那么大本事？三夫人美目流汗，有些不以为然。三姐，你可走了眼了，我们夫君收的这个徒弟可非比寻常啊。想我莫府本来就戒备森严，更别说此楼是我处理会中事务的重地，附近暗哨警卫更是密密麻麻有20-30处之多，就这样他还能偷偷潜入此地，让我和彩环毫无察觉，你觉得这是普通高手能办得到的吗？四妹这么一说，这姓韩的毛头小子还真有几分能耐呀。二夫人李氏轻皱着眉尖，徐徐地说道：“其实别的不说，他的定力倒比前次的冒牌货强了许多。我记得那个姓吴的公子哥见了我一面之后，哼，被我的天狐大法整个痴迷了一整天，才恢复了正常。哎呀，而这个姓韩的，则只是开始时有些神迷，但立刻就清醒了过来，可见其精神力过人，非等闲之辈呀。”三夫人犹豫了之下，叹了口气，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句话一出，三个人之间静了下来，每个人呢都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似乎都有什么话不好张口说出来。过了一会儿，严氏苦笑了一下，终于主动的先开口说道：“此人如此的厉害，就不知道对我们莫府来说是祸是福啊。”记住暗信来，大家一看不就明白了吗？严氏的话音未落，冷艳少妇五夫人的声音从屋内冷冷的接上口，并且人也慢慢的走了进来。我已查看过了， 方圆200米内绝对没有外人，而且那些警卫岗哨又加强了一倍。五夫人毫无表情地说道。严氏低头想了一下，终于开了口：你们想必都记得夫君临走时说的话，他离开以后若是叫人捎带的书信是明信并无暗信，则说明他安然无事，我们尽可放心。若所带的书信中标明了还藏有暗信，则十有八九会有不妙的消息传来，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至于这信，我们都看到了，这信上的确标明了还藏有暗信，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噩耗，这都是我们早晚要面对的，还是取出真信来看一下吧。三夫人的声音也不再娇媚了，反而充满了伤痛。好吧，大家既然都做好准备，那我们就让暗信显形吧。严氏说到这儿不再犹豫，把附近桌子上的一个茶杯轻拿到了跟前，并端起水壶倒进了半杯凉水进去，接着又把自己手上的那枚龙形戒指轻拧了几下，竟把戒指拧成了两半，露出了夹层内暗藏的白色药粉。严氏把药粉呢小心地倒进茶杯内，然后把目光瞅向其他几个人。二夫人李氏在严氏的注视下首先站了起来，她轻巧地来到桌前，锐抬手，那洁白的手指上竟也戴了一个同样的戒指。李氏从戒指中也取出了不少的药粉倒进了茶杯内，只是她药粉的颜色是红的，看起来和严氏的不大一样。接着三夫人五夫人挨个做出了相同的举动，他们也都有一个龙形戒指，里面暗藏的药粉呢分别是黄色和黑色的。严氏等所有人都做完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之后，就拿起茶杯轻轻摇晃起来，结果呀，杯内原本五颜六色的液体竟在轻轻摇动中呢变得清澈透明起来。好了，现形水已调配完毕，二姐呀，你最心灵手巧，这书信涂抹的事还是由姐姐来做得好。严氏谦虚地对二夫人说道。李氏听了严氏的话微微一笑，也不推辞，就接过药水和书信低头工作起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除了严氏在往书信上擦抹药水之外，其他的人呢都默不作声，让屋内的气氛显得是越来越紧张。完成了，信纸全都抹了一遍，接下来应该五妹帮忙了，用内功烘干一下吧。李氏直起了身，擦擦额头上的香汗，对五夫人笑着说。冷艳少妇点了点头，麻利地接过已湿漉漉的信纸，她随后伸出另一只手略一用功，让手掌发出淡淡的炎热，然后又把信纸呢放到手掌上方两三寸高的地方停止不动，就这样慢慢地烘烤起来。没过多久啊，书信就完全干透了，信上的黑色墨迹已经是荡然无存，反而现出了一些红色的淡淡字迹。这就是莫大夫耗费心机想让韩立带给妻女的信件暗信。韩立并不知道自己走后屋内发生的一切，他此时啊正为眼前的小妖精而大感头痛。这位莫三小姐竟然在半路之上明目张胆地向他讨要起所谓的师兄见面礼。师妹想要些什么礼物啊？韩立无奈之下只好捏着鼻子准备满足对方的要求。有什么珠宝首饰好玩的或有趣的东西都行啊，我并不是很挑剔的哟。实在不行的话给个七八千两银子，那也马马虎虎，那也算你过关呀。莫彩环眨着乌黑的大眼天真无邪地说道。七八千两银子，韩立一听差点没跌倒在地呀。这个小妖精还真是狮子大开口，一点也不怕生啊。 自己身上这满打满算也没有那么多银子呀，而且就算是有，也不可能真给他呀，他还真把自己当成冤大头了呀。韩立心里边这样想着，脸上的神情虽然未变，但看女孩的这个眼神却带出了这么一点意思出来。莫载环也是机灵透顶啊，一眼就看出了几分韩立的心思。他把小嘴一撇，故意咋呼呼的惊叫说：哎，韩师兄，你不会什么礼物也不给初次见面的可爱师妹吧？要知道那个前年来的吴公子，可一见面就给人家10000多两的银票当零花钱呀。韩立听这个气呀，那是姓吴的图你们家财色兼收，我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想法，而且现在还被你爹中了阴毒，随时都可能小命不保啊。韩立一气之下，干脆不动声色地仰望天空，一动不动，他想看看这位小妖精如何能从自己身上占了大便宜去。莫彩环见韩立这位吐了吐气的黑小子竟然装疯卖傻的一言不发，一点儿也不理会自己，心里不禁有些急了。自从一年前他从那位冒牌货身上榨取了一大笔私房钱后，就夜夜做梦都想再有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大竹杠让自己狠狠地敲上一笔。如今呢，好不容易再次有了机会，可这位看起来应该是父亲真弟子的家伙却软硬不吃，而且脸皮啊比城墙还厚，怎么硬是对自己这么可爱的女孩子耍愣卖傻，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没看自己都演得眼泪快出来了吗？可还无动于衷，真是气死人了。今夜的月空并不算多凉，可是莫彩环可爱的小脸儿却有些发青，他双目狠狠地望着韩立，心里对这位冒出来的厚脸皮师兄不停地咬牙切齿。如今他二人在这后院的小路上已冷冰冰地站了足足一刻多钟，竟未再曾向前迈出一步。原来呀，莫彩环见韩立硬是不理会自己的三大绝招，装可爱、撒娇、泪水攻击，无奈之下呢，只好把牙一咬，不再往前带路了。他打算用这招来要挟韩立，并且还不甘心的一直可怜巴巴的望着韩立，希望双管齐下后能让对方屈服。可韩立一见莫彩环的这可怜相啊，却不禁笑了。原来他的这种表情竟然让韩立想起了丽飞宇这位好友。以前呀，每当丽飞宇有什么想让韩立帮忙的麻烦事，都会用如此相像的表演来打动韩立。久而久之呢，韩立对这种表情彻底的免疫了。所以当莫彩环用如同被遗弃小狗一样的目光望着韩立的时候，韩立呢却有滋有味的站在原地尽情欣赏对方的表演，并且还时不时的摇头晃脑的弹几句酸诗。在韩立如此恶毒的反击之下，莫彩环很快的就溃不成军了，可怜相彻底收了起来，换上了怒目而视的表情，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实莫彩环已经在后悔了，如今的情形若是被母亲知道，恐怕好处不但没有要到，家法的滋味倒先要尝一下了。想到这里，他又对韩立怒视了几眼，这个土小子也是的，不能随便拿个什么东西给自己吗？难道不知道女孩子是要哄的吗？真是个乡巴佬。这时的女孩已经完全忘了向对方大开狮子口的事儿。韩立虽然没有哄女孩子的经验，但也知道自己还要借助莫府，并不能真的得罪对方，所以在觉得把对方的娇气打落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慢悠悠地向怀内伸去，看看能否找到什么合适的物品把这小妖精给打发了。韩立终于摸出了一个碧绿色的小瓷瓶，瓶中呢放了几颗香气扑鼻的火红色丹丸。 这药丸叫做迎香丸，听说是宫廷皇妃们的御药。此药丸呢，别的功效没有，唯一的作用就是可以发出迷人心扉的异香。这种异香啊，不但长久好闻，而且呢还能避除蚊虫的骚扰，实在是后宫佳丽的挚爱。可惜的是啊，配着这药丸所需的几种主药都是年份长久的罕见草药，即使是皇宫这样富甲天下的地方，也时常的是短缺货物啊，无法满足后宫的需要，因此民间更是无法见到此药的身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回，